新闻，
跟着少年报导者一起打开通往世界的任意门。
我开屏，因为我社恐。台北市重庆国中的创作缪斯孔雀饼干。大家好，我们是少年报导者的寻宝突击队，我们专门帮忙大家侦测校园里的神奇宝物，让潜伏在各个校园角落里的各式宝贝现形，由他们现身述说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透过和他们朝夕相伴的同学老师，带领大家进入他们的校园生活。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前往台北市重庆国中，一起来认识这只内向却超显眼的蓝孔雀饼干。他在5年前从天而降后找到归属，被师生视为校园的一份子。饼干，饼干，看这边。他听不到啦，明明就听得到，他一定想说我们在干嘛。唉，吵死了，我都有听到啦。上次还有个同学跑来对我唱歌诶，说是听到歌声我就会开屏。拜托，要我开屏哪有这么容易，这可是只专属给学校来宾的迎宾表演呢。其实我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过去开屏大多是为了吓走天敌，但没想到这对同学们竟然毫无杀伤力，反而让我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每到下课时间，总有几位同学好奇的来中庭花园找我，虽然有时候蛮让我困扰的，但其实我很喜欢这里，有吃有喝又有玩。照顾我的卫生组长张玉伟老师和卫生队的同学还帮我在校园里打造一间有庭园的家，让我慢慢忘掉过去流浪的日子。我的家乡是南亚，因为太美丽被当成观赏鸟，大家都说我是外来的。这是因为我们这种蓝孔雀以前住在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是不会迁徙的留鸟，但特别的羽毛让我们很早就被人类当作观赏鸟引进到世界各地。除了动物园，我们也被广泛饲养在公园、农场或其他私人场所。然而有些人觉得我们的叫声很吵，导致我们可能被弃养到野外流浪。5年前的某天，我降落在台北市重庆国中的篮球场边，也许是再也没有力气飞行，我把自己蜷缩成一块，但没多久还是被同学们发现，有的人好奇地追着我跑，有的人则跑去找詹玉伟老师。他们边跑边喊着我是一只大鸡，因为当时的我还不到3岁，没有长出尾羽，就像只放大版的鸡。几位老师们很快就把我捉起来，先安置在狗笼。他们四处询问附近的居民，却怎么也问不出我的原主人。老师们于是询问动物保护单位，最后发现我可能会因此被处理掉。师生们于心不忍，决定让我入学，也给我取了个名字饼干，说是让人联想到台湾的人气零食孔雀饼干。就这样，怕生的我结束流浪，在重庆国中展开新的生活。内向又特别的我，在学校交得到朋友吗？回想当初还是新生的那段日子，我虽然跟班上一些安静的同学一样内向，但因为我真的太特殊了，学校出现一只孔雀的消息很快传遍整间学校，同学们常慕名而来，睁着双眼打量我。拜托，当时的我还在青春期，我也需要点隐私好吗？所以我常背对同学的视线，用屁股迎人。你问我这样要怎么交朋友，我也给不出答案。可能我很幸运，才有詹玉伟老师跟学校卫生队的同学每天喂食，帮我清扫环境。詹玉伟老师虽然不是生物老师，但家里务农的他不会怕我。老师上网搜寻了解我的习性，也请教宠物饲料店的店员替我准备大鸡饲料，甚至很周到的在我的碗上铺了一些红土，因为专家说我如果没有在土上煮东西，久了容易腿软，站不直。詹玉伟老师是我最熟悉的人，虽然我的出现完全是个意外，况且我又内向也不讨喜，但老师没有放弃我。有次我的脖子后面出现伤口，詹玉伟老师赶紧向学校的健康中心姐姐求救，还打算要抱着我让姐姐擦药。后来发现这个伤口可以自己愈合，才松了一口气。 在老师与卫生队的同学细心照料下，我渐渐地敞开心房，也不这么常开瓶示警了。我的人生故事竟然成为同学创作灵感。随着时间过去，有天我开始长出尾羽了。我的羽毛颜色鲜艳，羽毛末端还印有蓝紫色的眼状斑点，让我一开屏仿佛多了好几双眼睛。偷偷跟你们说，我开屏比起吸引心仪的对象，更多时候是为了警告眼前的敌人。没想到同学们都说我开屏的时候很有魅力，就像是穿了件晚礼服，还很喜欢搜集我换毛落下的羽毛。哎，真的是失算。但同学们喜欢我的羽毛，也让我知道原来我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而且无论如何都一定有人欣赏我。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的国文老师还带着同学来找我，大家一边听着张玉伟老师讲述我来到重庆国中的故事，一边观察我，然后试着把自己的观察还有感受笔记下来，用文字进行创作。没想到吧，我竟然是小文青们的创作缪斯。有人觉得我孤独，也有人庆幸我在这里找到天堂。虽然大家的感受不太一样，但同学们那一颗颗愿意了解我的心，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长出尾羽后，体型也越来越大只，现在的我早就住不下狗笼，老师与卫生队的同学于是想方设法向学校提案，为我打造更舒服的家。现在你们看到的其实是我第三个家哦。曾经我还住过老师与学生为我特制的手工屋，他们用竹子当作支撑房子的脚，再用网子围了比狗笼还要大好几倍的空间，方便我活动。那段日子我常透过狗笼的缝隙观察同学挖洞搬竹子，虽然同学常常觉得我的情绪难以捉摸，但其实我很谢谢他们愿意接纳我，不会觉得照顾我很麻烦。现在的我还是一样内向，有点怕生，如果一下子聚集太多人，我还是会开屏。但重庆国中的师生让我知道，这些特别都是我的一部分。也因此，来到重庆国中的这五年，我变得更有自信了。每当有新生入学，虽然我没有跟着集合，但待在家的我会配合学校的广播声音大声回话，同学一听都会笑得东倒西歪，也顺道缓解新生们刚入学紧张的心情。在老师跟同学心中，我已经是重庆国中的一份子，不再是没有归属的流浪大鸡。张玉伟老师的卫生服务课，同学们上课咯。我是台北市重庆国中的卫生组长张玉伟。饼干在五年前突然出现后，由我和卫生队的同学负责照顾。一开始担心饼干会灼伤同学，所以紧急找了狗笼安置他。后来我安排几位卫生队成员轮班照顾，不仅要喂食，也要清扫饼干的家。有位同学特别敢跟饼干相处，而且自愿去清理饼干的粪便，这让我发现同学们在与饼干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责任感，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饼干是一只内向怕生的孔雀，同学们必须多花时间与饼干培养感情。最一开始，饼干常开屏，用屁股背对着同学，这时呢，我们就会两人一组，一个站在原地，另一个趁饼干转过头的时候跑到他面前喂食。久了，饼干会收起羽毛，仿佛认可了你。现在几位卫生队同学已经像是饼干的经纪人，其他同学们想开门跟饼干互动，还得先找他们呢。饼干很可爱，除非他很饿，不然我们喂的时候他都不吃，一定等到我们离开他的视线范围才开动。但他的饲料常吸引一堆鸟类分食，多的时候甚至可能有四五十只。过去饼干会开瓶赶鸟，我偶尔也会从洗手台泼一点水帮忙，但现在他们已经和平共处了。我们目前并没有特别规划让饼干融入学校的正规课程，但过去学校已经有不少老师带着同学以饼干为题材去进行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创作活动。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某位同学在教师节用搜集来的孔雀羽毛把自己打扮成饼干，跑来祝我们教师节快乐。同学们的心情告白。问题：同学们喜欢照顾饼干吗？九年级的张连恩说，我对宠物比较没有兴趣，但对孔雀有点兴趣，因为它开屏样子非常特殊，感觉有非常多双眼睛在看我。虽然喂食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但我相信当我从重庆国中毕业后，应该会蛮有成就感的。 九年级的廖建军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被组长分配到这个任务，但我当下有点高兴，期待可以照顾饼干。我家里有只拉布拉多叫豆豆，身为一个照顾者，时间要多，要陪伴他，喂食方面也要照顾得很好，所以在喂食饼干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会去亲他的房子，因为照顾宠物也应该要照顾宏宇的家。九年级的陈宏宇说，我觉得饼干其实很怕人，我拿扫把进去打扫的时候他会开屏，他可能觉得我们要攻击他，但等到后来我升上九年级后，我进去打扫的时候饼干就是只会看一下，不太开屏了，真的很可爱。问题：同学们与饼干有过什么难忘的互动呢？九年级的张林恩说，他的食量跟我差不多，我平常去喂饭都拿着袋子，有时候我比较晚喂，他就会跟着袋子一起走，我走到哪他就走到哪，他一直看着我的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九年级的廖建军说，我蛮喜欢饼干，饼干有时候温驯，有时候会火大，就像我自己一样，所以我有空都会来看饼干，有次上课老师骂我，我就跑去找饼干诉苦，所以饼干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未来也会想继续照顾饼干。九年级的陈宏宇说，他对羽毛很漂亮，有时候我会捡回家，我家的猫看到也会去玩，跟饼干相处差不多两年了，我觉得学生看到他的时候会很开心，大部分人都还蛮喜欢他的。对我来说，饼干出现在我的校园生活，他已经是这个学校的一份子，如果今天学校里没有饼干，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就很奇怪。校园动物宝贝征集中，少年报导者的寻宝突击队正在台湾各地踏查，希望可以带大家认识各大校园的动物，以及动物和师生之间的故事。如果你的校园也有宝贝，请写信给报导仔，他会通报团队出任务寻宝哦。校园宝可梦通报信箱。kidsnews@twreporter.org kidsnews@twreporter.org